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现在说几句至理名言，大家看看你听说过哪几句。先看清楚了再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要记得去开门，做好最坏的打算，为最好的结果而努力。今天能做的事情不要推到明天，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怎么样，这些格言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呢？你还知道有哪些非常富有哲理的这些话语呢？他们都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有类似的名言警句，他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言自明的原则，因为他们都具有真理的特性，来源于神，唯有神才是智慧的源泉，所以即使是世人也知道一些非常实用的真理。顺便说一下，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格言都以某种形式在圣经当中出现过，事实上其中有几条还出现在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那个人的私人日记当中。因此我们现在要再次打开他的日记，也就是传道书，来继续我们的学习。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传道书第11章的前八节经文。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学习，我想透露一下，在传道书里所罗门谈论了日光之下的生活，他的内心充满了绝望、无聊和不满足。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神，那么他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就不会有任何的满足感。但现在我们发现，在所罗门日记的后半部分，他重新提到了神，从而让人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这一切。不过大家要记住，获得这种新的视角并不是因为所罗门发现了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答案。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11章。在这里所罗门也承认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他自己根本就不明白的。事实上在这些经文中，他四次使用了同一个短语。第一次出现在第二节，因为你不知道。大家不妨把这句话圈起来，然后画一个箭头指向第五节的前半部分，你尚且不得知道。接着是第五节的后半部分，你更不得知道。这个短语第四次出现在第六节，你不知道。所罗门四次提到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们理解不了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然而在结束讨论的时候，所罗门非一旦没有说我们投降吧，我们悲伤哭泣吧，没有，他反倒说我们来欢呼雀跃吧。换句话说，我们的确是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满心喜乐和心存感恩。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我打算把所罗门的实用建议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建议可以称之为生活中始料未及的事件。所罗门鼓励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而吓得不知所措， 现在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十一章的前两节经文。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我对这句话的解读是，谁也不可能预见到所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在《传道书》这卷书里面，比较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这是什么意思？最近我还听到有人在谈论这些经文，并且说要不断地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然后就准备着做三明治吧。换句话说，你撒出去的粮食将原路返回，所以你要继续撒出去。这样的说法过于宽泛，好像用在哪个语境当中都可以。虽然我们并不确定所罗门想到的具体是哪一种情况，但他们都是针对撒种和收获来说的原则。所罗门在第二节想到的可能是投资的领域，你要分给七个人或者是分给八个人，他在鼓励读者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投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一个明智的建议。还有一种可能，所罗门想到的是他那些运送进出口商品的船队。希伯来语的动词撒是指放开或者是送出去。所罗门不希望仅仅依靠一艘船，而是把货物分开，装在七八条船上。这样，即便有一条船在海难当中沉没，也不至于损失所有的物资。所罗门在第二节想要说的是，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你无法预测自己投资的结果会怎样。我们可能会由于害怕而不敢采取任何行动。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回报，谁敢冒冒失失地进行投资呢？大家不妨反思一下自己的经历。你以前有没有在一点眉目都没有的情况下，凭着感觉去做某件事情呢？你当时做了什么？最终的结果又怎样呢？接下来，所罗门明确指出，我们要尽全力做出最完善的计划，然后把最终结果交托给神，也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为最好的结果而努力。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在中国传道的时候曾经说过，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最终的责任就全靠神了。不要被生活中那些突发的事件吓得不知所措。现在所罗门用另外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从商业转向了农业。我们来看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所罗门要表达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决定什么时候下雨，哪怕天上乌云盖顶，大雨好像随时会倾盆而下，它也有可能最终不下雨了。没有人能预料到一棵树是不是会倒，或者何时会倒，会向哪个方向倒。对于那些不可预测的事情，我们一定是无法预测到的。同样的描述还出现在第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换句话说，也许风会突然刮起来，把撒在地里的种子吹走，或者那些乌云让我误以为要下大雨，结果我在庄稼成熟之前就匆匆忙忙地收割了，或者乌云让我推迟了收割的计划， 结果因为等得太久而错过了收获的最佳时节。风在做什么呢？云又在做什么呢？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呢？所罗门实际上是在描述一类人，他们因为不能确保成功，结果由于害怕而裹足不前。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呢？他们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去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就一直坐在那里等待最佳时机，然后才迈出第一步。时机可能正在敲门，但是这些人却不愿意做出答复，因为情况说不定会变化，更糟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怕什么来什么也是难免的。那么所罗门在这里想要说什么呢？躲在被窝里最安全吗？不要栽种树木，不要撒种，不要把商船派出去，不要进行投资吗？不是的，要撒种，要派船出海，做好计划，然后付诸行动。生活中的风险是无法全部排除的，但不冒风险就没有收获。如果你非要等到风险过去，就永远也学不会骑自行车、驾驶汽车，更别提结婚或者是创业了。所罗门实际上是在说，不要等到条件尽善尽美了，才肯迈出你人生的下一步。在事工当中也是如此，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大胆地往前走。不要非得等到一切都十全十美，才有信心迈出下一步。我喜欢尤金·彼得森对这段经文的解读，他很好地解释了所罗门的建议：不要坐在那里看风，要着手自己的工作；不要盯着天上的云彩，要继续过好你的生活。所罗门的第二类建议不仅包括生活中的意外事件，还提到了出于神的无法解释的作为。所罗门谈到的关键点是，不要让那些出于神无法解释的作为夺去你的喜乐。不要让那些出于神无法解释的作为夺去了你的喜乐。我们来看第五节，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这里的骨头这个词在其他经文中用于指胎儿，也就是正在孕育的生命。从所罗门的时代以来，人类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胚胎在母亲体内的生长过程。以前我太太玛莎怀孕的时候，做完超声波检查之后，医生会给我们打印出黑白的超声检查报告，上面有白色的小点，他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婴儿，我们也相信他的说法。现在医院里打印出来的是令人惊奇的三维超声波胎儿图像。如果几十年前就有这种先进的技术该有多好啊！我很想看到我家双胞胎儿子的三维图像，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妈妈肚子里的表现，说不定正在里面打架呢。尽管我们今天拥有这种先进的技术，但是仍然像3000年前的所罗门一样，我们无法看到神的手是怎样创造出生命，并且使之充满活力的。我们可以把所罗门这句话理解为，你不知道有灵的生命如何成为女人子宫里的胚胎。我们仍然无法解释神如何让受精卵得到了不朽的生命。所罗门似乎是在说， 你想谈论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吗？那么不妨一路追溯到十一月怀胎的起头吧。即使在那里，你生命的开端仍然是无法解释的。所以从子宫到坟墓，你的生命中充满了神奥秘的作为。不要容许无法解释的事实拦阻你对神的信靠，因为如果是这样，你在基督里和生命中的喜乐也将被夺去。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无法解释的。在第六节，所罗门继续用我们自己的工作来说明这一点。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你不知道今年或明年神会不会让你的工作一帆风顺，但你要耕种自己的田地，并享受从早到晚的努力工作。不要把今天就能做的事情推迟到明天。大家要考虑一下，拖延的习惯有哪些危害。人们拖拖拉拉的时候，最常见的借口又是什么呢？我们能解释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吗？当然不能。我们能预测生活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也不能。但今天早上太阳升起来了吗？当然。你在享受今天的阳光吗？在第七节，所罗门正是这样来引导我们的。他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换句话说，当你又经历新的一天时，你有没有因此而欢喜呢？所罗门说，光本是佳美的。佳美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多次出现过，在士师记十四章十八节，它用来描述蜂蜜的味道。在雅歌二章三节，它用来描述亲吻的快乐和幸福。在诗篇十九篇第十节，它用于描述享受神的话语。所罗门在提醒他的读者，要享受生活中所能享受的一切。我们要留意他接下来说的话，请看第八节。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也就是说，一切都会转瞬即逝，时间消失得如此之快。当你在匆匆忙忙的生活中蓦然回首之际，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多半是黑暗、困难、挣扎和悲伤的日子。显然，你最好记住这些日子，从中学习，并借着他们来信靠神。在第八节，所罗门问道，你还看到什么呢？可能是那段日子里的重大事件、关键的对话、重要的瞬间和让你欢欣鼓舞的成就吧。所罗门要说的是，应当享受太阳升起的过程，享受又一天的生活，仔细的品味它，分享它，最大限度的利用它。换一种说法就是，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就是新的机会来敲门的时候，要赶紧去开门。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使徒保罗写道，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他并没有说在社会状况恶化之前，或者邪恶的日子过去之后，要尽最大努力去利用时间。相反，他说，尽管日子很艰难，邪恶围绕着我们，还是要充分利用时间， 要坚持下去，做正确的事，挽起你的袖子采取行动，听到敲门声要马上开门。然而我们经常会怀疑自己为神所做的这一切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呢？这种念头是个很大的试探。我们为家人或者是朋友祷告，却没有把握什么时候才会看到神的回应。我们为服侍神的事工和贫穷的人奉献金钱，却不知道是否有哪个人的生活真的因此而得到改变。我们向朋友和同事做见证，却拿不准是否有人会相信福音并且得到拯救。所罗门只是告诉我们要不断的撒种，此外没有别的。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暗示，要不断的传扬基督，它是生命的真粮。有时你可以看见与基督同行所结的果子，以及神正在做的工作。我目前正在读一本书，是教会里的一个弟兄最近送给我的，他在参与福音事工。这本书的书名是《历史的见证》，介绍了国际基甸会的起源。这是一个福音机构，这一切都要从两个旅行推销员说起。1898年，在一家拥挤的旅馆里，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住进了同一个房间。相对于睡在公园长椅上，这样的权宜之计已经很不错了。其中一个人说，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读圣经。另一个人说，他也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同意一起来读圣经。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旅行推销员之间相互督责的必要性，以及向那些完全没有信仰的这些旅行推销员传福音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个群体的人普遍都贪杯好色，嗜赌如命。他们两个人向神祷告，要建立一个组织，按照地区的划分，把这个行业的人聚集起来，组织圣经培训来劝勉他们。他们邀请了很多推销员加进来，一年后他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但是没有人出席。然而他们继续努力，不放弃，不断的撒种。今天国际基甸会这个福音机构在200个不同的国家里建立了分支机构，商人志愿者超过了10万人。迄今为止，这个机构已经送出了20亿本圣经。有一个故事，我认为可以作为另外一个例子来鼓励大家不断的撒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兰迪·史密斯参加了国际基甸会的事工，他和其他几个人站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一所主要大学熙熙攘攘的大门口，向学生们分发新约圣经。有一次，他们把一本新约圣经送给了一个年轻人，他看了看，然后露出嗤之以鼻的表情，说，你们知道应该怎样处置这些圣经吗？可以像我这样把它们扔掉。你们看清楚了。话音未落，他就像扔飞盘一样，把那本新约圣经用力地扔到了附近一栋楼的屋顶上，然后扬长而去。没过多久，兰迪和他的同伴们看到有一个人站在他们旁边，他的手臂、脸和衣服上都沾满了沥青，一看就知道他是在附近的楼顶上从事防水的工作。他对兰迪他们说，我的生活一塌糊涂，今天正打算自杀，结果发生了一个奇迹。我在屋顶干活的时候， 居然在那里看到有一本圣经。神用这本圣经击中了我。在这本圣经当中，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和永恒的生命。现在请你们来告诉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所以很快他就听到了完备的福音，并且被带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事情居然还会这样发展。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测的，所以不要被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吓得手足无措。生活中还有很多奥秘的事情，神会在你的生命中，会在我的生命中做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然而不要因此而失去你的喜乐。趁着你还拥有神所创造的佳美日光，一定要为着神的荣耀而充分利用它。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